去年的吹角节就是在九月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觉得说神的脚步越来越快，真的神的脚步越来越快。我就觉得说以前从来没有感受到说神的脚步这么快，所以我就在祷告，就说主啊怎么办，你的脚步那么快。我就想到说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我很喜欢这段圣经，就是挪亚放出鸽子来，就鸽子在遍地在那里飞，可是又飞回方舟，因为在外面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我心里就其实很难过，因为方舟就是神的教会，圣灵是鸽子。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理解的话，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难道圣灵只能待在教会里面吗？难道圣灵不能出去停留在职场，停留在家庭，停留在社会里面吗？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说神的脚步加快，神要预备一个他合用的器皿，因为器皿不对，圣灵没有办法居住在这里面。当去年十二月初在修殿节的时候，我们在聚会，我又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动，我觉得心里面很大的一种不满足，就是圣灵在我的心里面给我挑动一些里面很深的感触。我不满足什么？我不满足神的能力在职场里面不能彰显，我更不满足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也不能完全的彰显。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两个希望，如果神带领我会有几个看见神迹的信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要看见神迹。昨天上午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跟彩棠姐，我们一起差不多认识十几年，他昨天早上从加州打电话来说他们全家染上 Omicron。 我们当然就觉得很害怕，因为他该打都打了，打了不但两剂，打了三剂。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可是神给我们的命定是要兴起发光。所以当我们在一种压力的时候，在我们无奈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对前面是没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上次我讲到一个叫器皿的必要，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主啊你是圣洁的，希腊二元论的哲学害死我们了我们的灵圣灵是好的，我们的心灵是好的，我们的精神是好的，可是我们身体是败坏的，肉体是无用的，我们的魂的生命是神不喜悦的，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看到上次十月多的时候，十月初我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讲到说器皿是必要的，鸽子没有器皿它就不能够停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再重新的看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重新的看我们的家庭，我们必须再重新的看我们的教会，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接续下来我就讲到说这个上次我们分享以利沙跟寡妇的见证希望你们记得寡妇叫儿子说再把瓶子拿来，儿子说一句话，没有瓶子，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究竟是神没有足够的力量呢，还是我们器皿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常常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听到神迹，尤其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基要真理什么，我们听到神迹总是觉得毛骨悚然的感觉。什么是神迹？很多的人不同的解读神迹是什么，有人说是升官啦，发财啦，有人想到有很多很多医病啦，有许多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神迹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迹就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迹就是神的 足迹，神的脚步。当神迹出现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上一堂的时候讲到神迹是一个 sign， 神迹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说有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发生。我们在圣经的里面讲到八十几次关于神迹这个字，都是用一个字，就是神的指路标。这个神迹是要把我们指到耶稣那里去的，其他的不叫神迹。圣经里没有一个地方讲到神迹这两个字不用 sign 这两个字来表现的。所以当我们想到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是神迹，那当然我们就不用讲了 Alpha, Delta, Beta， 现在有 Delta Omicron 叫 D plus O。 究竟这个事情有完没完？我的感动，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2020年开始有这个新冠病毒的发生的时候，也是在2019年的9月29号那天，也就是吹角节，我们几个弟兄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2020年是一个翻转、震动、奇特的一年。所以我的感动是，这个是不会完的，不会了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在震动的里面显出不能被震动的？我们怎么样来在神迹带领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不但是神的记号，而且神可以做奇事？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职场，求神帮助我们在职场显明他莫大的能力。因为这件事情，如果神迹是恩典的话，就是不配得而义而得的，那我们应该天天都看到神迹。最大的神迹是刚刚我们念的诗篇116篇第八节。我们中国人都想，这是我喜欢的一节圣经啊，因为中国人喜欢168是什么意思？一路发，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路发，叫1168，诗篇116篇第八节啊，你们都要记住这个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一路发，就是1168，诗篇116篇第八节，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你救我的眼，免了流泪，你救我的脚，免了跌倒。弟兄姊妹，这是神迹啊，这是神迹，神保留了我们。所以在2021年的元旦那天啊，我最近就有一些习惯啊，就是每年的元旦开始新的一年，我说主啊，我这个人很不贪心，但是也蛮贪心的，说主啊，你这一年只要给我一句经节，我不要多，多的我受不了，一节经节。去年的元旦那天，神给我这节经节，我们讲了一年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行的救恩。这去年的2021年。所以2021年我一直的感动就是说，弟兄姊妹，不要怕，不要躺下来，不要坐下来，因为都不用上班，都是在家里，只管站住。去年能够站得住的，我觉得神的恩典救恩就临到这个家。今年的元旦那天，我照样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今年给我一节圣经一起念来。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你看到这节圣经，我就知道今年是一个震动，而且上下的，而且今年外面的冲击会很大，有雨淋，有水冲，有风吹，撞着那房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年我们会被撞击的一年。今年不但是我们个人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都会被撞击的。今年看我们的根基立在哪里。雨淋、水冲、风吹，给全世界每个人都会的。如果你看马太福音那段圣经，你就发现其实雨淋、水冲、风吹是撞在所有的，但是要是根基不是立在磐石上面，就倒塌了。根基立在磐石上面就不倒塌。所以去年我们的主要的 message， 主要的信息要弟兄姊妹，我们要 hold 得住。今年我觉得说我们要 move on， 我要往前走了，不能再停留了，因为耶和华的脚步加快了。所以今天我想用 三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神迹与器皿是一个骑士的彰显。第二个，我们谈到明天有骑士，那今天该怎么办。第三个，讲到耶稣马上要再来，我们预备好了吗？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神迹，究竟我们经历神迹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的神迹，我们又忘记神迹。弟兄姊妹，这是以色列人失败一个很大的原因。感谢主，你们要看四世纪啊，四世纪里面有太多神迹了。我最喜欢的神迹就是基甸，那基甸这个家伙真的很过分啊，说要羊毛要湿，哎，就湿了，哎，又很过分，说我羊毛要干，又干了。哎，我们有时候不敢这么嚣张，对不对？我们跟神祷告说，主啊，一点点神迹我就很开心了。但是以色列人一转眼就是应着景象。所以我们经历神迹，记不记得神迹？究竟神迹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究竟神迹是一个非常态还是常态？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可以天天活在神迹里面，神迹就是常态。那创世纪里面还是一样，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是神迹，他说架设寒暑冬夏昼夜永不止息。弟兄姊妹，这是神迹，真的是神迹。穹苍传说神的手段，传说神的荣耀，真的，我觉得我们看到大自然。前一阵子我跟对岸有一些工商界的一个分享，也是用社会版，然后我就讲到说，其实要跳出自我看自然，然后透过自然才能看自我。我们要是老是看自我的话，我们总是嚣张的，我们总是骄傲，怎么样跳过自我来看自然，这个世界，这个穹苍，这个宇宙是何等的奇妙。所以我们看见的圣经里面讲到神迹83次，所有神迹是带到耶稣那里去，但除了神迹以外还有奇事，叫 signs and wonders。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奇事就是神迹，它这里面不要搞错的。奇事通常是讲到耶和华的显现，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有脚声等等等等，这是骑士。骑士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对于骑士你有什么感动？你有什么感想？你有什么感触？我觉得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很多的神迹，很多的骑士，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有没有来印证这个事情啊，一个身体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念这段圣经好吗？来，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基督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很喜欢这句话，叫做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当然这是耶稣说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耶稣的事情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事在经卷上都有记载，都写在我们的册子上面。今天问题是我们的册子不能展开，真的需要耶稣基督，他那被杀的羔羊，他配揭开书卷，他配揭开漆印。所以求神让我们在他的宝血的遮盖的里面，在羔羊的代价为我们救赎的里面，把那漆印揭开，把那书卷打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命定。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没有器皿就不能工作。所以说我们上次也讲到什么是器皿。这器皿在圣经里面，我上次已经有的，可是因为隔三个月你们可能觉得又好新鲜啊，这跟我们的老人痴呆症可能有一点关系哈。啊，107次讲的是物件，有6次讲到是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器具经过圣殿，经过祭司的膏抹成为圣洁。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等一下会多讲一点这句话，这句话对我来讲很深的很深的一个触动，它叫做没有人神不愿意做，没有神人不能做。这是圣奥古斯丁讲的话，圣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他讲说没有人神不愿意做，神可以做，但是没有神人是不能做的。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一直在预备器皿，因为只有合用的器皿才能够做。所以我们在传道书第三章看到，我们都知道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但是耶稣说一句话我最开心的最经典的，他说我原是为这个事情而来的。假如万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我们的时间是什么？当耶稣从变相山下来之后，带着他的所有的门徒，他就面向耶路撒冷。从那一天开始，他一直一直一直一直面对耶路撒冷，然后他说一句话，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弟兄姊妹，那我们为什么时候来的？有一句话，有人讲说是马可吐温，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他。 anyway 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棒的，就是一生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你出生那个日子，有第二个日子是你知道你为什么出生那个日子。所以我们究竟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生？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器皿必须圣洁合乎主用，我们才能够做世上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圣洁合乎主用，我们都觉得我们做教会的事情我觉得很好，十二个支派只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做圣殿的事情，我们在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我们是圣殿里面来朝见神，都是好的，也是对的服事，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是对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在世上做世上的善事，艺术的山头，商业的山头，传媒的山头，教育的山头，政府的山头，家庭的山头，都是这个世界要我们做的。当然这个山头里边重要的山头是教会的山头，因为后面是耶和华的山必高举超乎诸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有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啊，我就不念了，他这个讲到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耶稣讲到说，有人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有一千两，五千两两千两都又赚了五千两，又赚了两千两。有一句话叫做好，马太福音讲到好，其实这句话我觉得不好，因为英文就讲到是 well done， 做得好，不是说好，好像是我们觉得好，好像就是 OK 啊，好像是不错啊，没有。耶稣讲到说你做得好，所以我们在想象有一天我们在天堂在排队，哇，前面好几个人，哇，我们去呢，他说做得好，就进去了，你来进来享受主人快乐。那前面有人讲说你做得好进来，你说哎呦，我这辈子究竟做什么？我乖乖的在教会聚会，我乖乖的做这个，我乖乖的听那个，但是 well done， 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求神帮助你知道你生下来的日子，而且知道你为什么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想多讲一点关于器皿的事情。圣奥古斯丁他讲这句话啊，没有人神不愿意做，没有神人不能做。可是你知道这个人，他十三岁开始念书，他十七岁就纳了一个妾，十八岁生了一个儿子，他每天生活的黑暗的不得了，确实他的才华洋溢，他的辩才无碍，所以他在他的同差的同学的里面，他是一个脱颖而出的人。可是他到了三十岁，他的生活是放荡不羁，三十岁了，已经应该三十而立了，可是他跟他同居十八年的情人离婚，到了三十二岁，他知道他的生活已经在拉扯了，他知道什么是善，可是做不出来。好像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所以有一天他在花园的里面，在那里就一直在那里纠结好久的时间，有一个声音出来跟他说， 他说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他就拿起他的圣经，他拿到圣经里面刚好看到一句话，他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他是因为那句话改变他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尊称为圣奥古斯丁，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而且耶稣说，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弟兄姊妹，器皿是很荣耀的，器皿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在一个，我碰到很多的基督徒一生的里面在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们都知道认罪，我们都知道悔改，以后没有多久又认罪又悔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好像一只狗一直转过来咬他的尾巴一样，我们在那里绕循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触，圣奥古斯丁就是有这种感触，做不到。但是有另外一种的循环，是在救赎里面去成圣，救赎里面去成圣的这个循环。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你知道在圣经的里面不愿意我们在原地打转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上行的诗歌，上行的诗歌就我们还是有循环，但是我们在往上走。所以为什么在立位记一开始的时候，神从帐篷里面呼叫摩西，他说你们为我献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平安祭，有素祭，有燔祭。弟兄姊妹，这个是一样的献祭，我们每天都在认罪，我们每天都在悔改，但是神让我们挣脱出那个循环，让我们进入从赎罪到我们罪行，到我们的罪性，从罪性到与神有平安，与神有平安，素祭把我们的好的行为献给神，然后最后把我们整个人献上当作燔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我生长在一个这种的教会里面，在许多的纪要的上面不敢马虎的。圣经里面讲到，如果有任何的祭物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点的不洁净，是不可以当作燔祭献给神的。我们凭什么我们可以献给神做燔祭呢？一定要经过赎罪祭，一定要经过赎愆祭，一定要经过平安祭，一定要经过素祭。到这个时候，神发现我们的瑕疵已经没有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我们喜欢吗？当然喜欢，可是我们没有碰过这一款的。我觉得我们常常的时候就是忘记器皿的重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他的器皿，是他的杰作，是他的创作。你没有梦想没有关系，我要告诉你一句很重要的话，神对你有梦想，阿们。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你自己放弃了，你自己没有去思考，神对每个人都有梦想，因为每个人都是他的杰作。所以当我们想到器皿奇事，我们再接下来看到，今天要看到一个有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人过河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左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抬约柜的乡里要量而且量先走，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上次讲到任何的奇事，我都要用3个方面来看，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当时的内容是怎么样，就是外面的环境，奇事神迹的内容，还有结果是怎么样。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做任何的圣经里面，我们很喜欢用灵异解经，我觉得 OK 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字面的解经，你千万要在字面上，然后在前后文还有圣经里面彼此串接的地方，你才能知道这节真正的意思。今天很多人很可惜的， 啊，就比方最近我陪伴了一些人，他说，哇，亲爱的弟兄啊，你要凡事兴盛，阿们，绝对阿们。但是凡事兴盛后面有个身体健壮，然后在后面还有一个，就好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那灵魂要先兴盛，灵魂兴盛了后身体才兴盛，身体兴盛才能够凡事兴盛，阿们。好，我们看这个环境，环境很简单，耶稣亚清早起来，他以色列人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翰住在那里等着过河，等三天，就这样子。这个环境是很简单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疫情的里面，我们来到家里面，我们来到 PCR 检测等了三天，结果就是等这三天，你在这里等什么？我觉得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是新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新的这个世代的里面，他们要承受应许。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有新的应许，每一年每一个季节神都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季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应许。可是在这里面有这些以色列人很兴奋，为什么？就要进入迦南了，所以来到约旦河边，来到约旦河边，那个时候刚好等一下也会看，那个时候洪水正在泛滥的时候，那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所以他们就，哎，他们那时候没有楼房的，没有到二楼三楼去住啊，牧师住在六楼比较好一点，同工住在楼下，或者说牧师要做仆人，牧师住在一楼啊，同工住在楼上，每个人都用帐篷。你想一想看，我们都去露营过嘛，帐篷放在河边，然后你听到是那个洪水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你晚上睡得着吗？我觉得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理智去思想，哎，这些好棒哦，到了约旦河边了，就马上要进入了。我跟你讲，他们就在那里很害怕的，他们是有恐惧的，外面的河水哗啦哗啦的，而且它在涨的期间，什么时候一涨一醒来变成浴缸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百万的人在河边。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以色列人这四十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抱怨，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抱怨。我觉得这是进入应许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我们如果一直抱怨的话，弟兄姊妹，你永远看不到你的应许，那即使你看得到的应许，你永远进不去。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在疫情的震荡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跨越，不但没有抱怨，耶稣要说要自洁，要预备。所以这个环境是很简单的，那内容呢也就很简单，他说只要跟着约柜去，你们跟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肘，不可以跟约柜相近啊！我们都喜欢这条路，叫做你们这条路向来没有走过。弟兄姊妹，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所有的路我们都没有走过的，所有路我们都没有走过的。我喜欢做一个也是有一点像公园里面的老人走的路，我们走路都是往后走的。在公园里面看到很多老人走路都这么走，他们说这样会刺激大脑，可是我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刺激大脑，我觉得这样很多跌倒的危险。但是我们人生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眼睛看着前面，但是不，对不起，你的背是靠着前面的，你眼睛看的是昨天的，没有人看到明天，没有人看到下一分钟，没有看到下一秒钟，都不能看到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想到明天，明天，明天歧视会来，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知道明天歧视会来，你今天再去怎么样躺下来吗？你做什么？我们在那里等，我觉得说明天会有歧视。弟兄姊妹，耶稣已经得胜了，阿们，上帝已经完成了，阿们，所以明天有歧视，阿们。那我们在干嘛？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我觉得说就好像明天明明要期中考，而且老师说你做得不错，可是我觉得我们究竟学习到什么？在这些去年一年在这样的疫情的下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对神有敬畏吗？我们对神有那种 害怕，但是不是恐惧的害怕吗？你把神当神看吗？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全世界也握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不但看到外面的黑暗，但是你看到这些细菌的变种变形，你知道神还在控制这个世界。所以当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到了旷野，他们开始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真是轻慢不得的。我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神固然是我们有求必应，固然是我们悔改神就赦免我们，固然是他爱我们，固然是他是怜悯我们的神，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审判的神，神是还要再来的神。耶稣第一次来，他是一个赎罪的羔羊，当耶稣第二次来，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这条路我们确实没有走过。所以怎么样我们每天活在神的恩典带领的供应里面，结果是什么？当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我很喜欢这下面这个括弧里面，他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这是一个收割的日子，所以洪水已经泛滥在两岸了。那个时候他脚一入水，河就在上游立起成垒。我想这个神迹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用多讲，但是我感动的是最后一句话说，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个河床应该很多泥巴的，这个河床应该很稀烂的，这个河床应该没有见过空气的，可是当在上游立起城垒的时候，以色列人居然可以从干地走过，这是奇事，这是神显明他的同在。所以在我们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跟着约柜走的时候，真的会有奇事会发生。为什么我说我不满足于神在我们弟兄姊妹所在的职场，我觉得神的大能没有完全的施展，神的大能可以完全的施展，因为有雨淋，有水冲，有风吹，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立在磐石上面。所以你今天会发现这家公司为什么不倒塌，这家公司为什么倒塌，哎，不是我们做的，他自己就因为他根基不稳就倒塌了。如果你不倒塌的来做见证的话，那倒塌的很愿意听你的见证，阿们吗？我们有没有胆量，有没有机会，有没有能力去对那些倒塌的人来做见证？为什么不倒塌？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RPG， 有一个小组，一个公司，我在带过去将近八个月的时间，我在陪伴他们，不敢说带，陪伴他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每个礼拜二早上有一个 RPG， 有美国的弟兄，有 在东岸的，有在西岸的，有台北的，我们为这个公司祷告，求神帮助。所以去年年底有很多很多恶者的破坏，有很多恶者的攻击，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在去年12月27号那天要送件，因为规定12月31号以前要送，不然的话我们的审计报告要重新 再来过， 就再一个季度，那又要整个又要往后推。那个时候大家就不知道，因为谣传说有人收件呢，有一个人特别麻烦，你送进去至少两个月，其他都不要说。所以在送件的时候，那个会计师送进去，他说我希望碰到一个老朋友，老朋友跟我很关系好棒哦，我就要跟他讲打个招呼，做一点官说，哎呀，我们都懂这方面。一去整个傻了，疫情期间没有去约的见面，根本不知道，叫做电脑自动送件系统。所以他就拿一个号码，然后拿一个号码，然后送到一个柜台收件那里，然后他用扫描他的公司，跟着扫描这个号码，扫描了以后他就拜拜了。他回去很紧张， 第二天 RPG 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七天之内，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求神帮助我们。哦，对不起，是24号送进去，七天之内必须要核准，就不到24个小时打电话来，他说你们的案子已经核准了，会计师也好，所有的人好，全部没有听过，我们来荣耀归给神好了，把荣耀归给神。后来我们觉得说，哇，我们会计师好神哦，哇，他好厉害哦，遥控啊。后来我们开会的时候，会计师来讲说，我都没冲什么啊，他说我什么都没做。他说为什么？他说送进去我也不知道是谁审核，也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后来他接到他通电话，就说你是会计师吗？我一个问题想问你。他说你是谁？他讲那个他也不认识，但他就回答了。哦 ，OK，OK， 好了好了，就挂掉电话。过2个小时，会计师收到电话，他说你们的案子已经批准了。弟兄姊妹，神在末世的时候，对他的器皿跟别的器皿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你的期待要增加，你的理解要增加。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忍耐等候，所以求神让我们的逻辑思维去改变一下。很多事情不能解释的，一解释就不对了。歧视就是河床怎么变干，用逻辑没办法解释的。这个送件24小时不可能的事情，连没有疫情的时候都没听过的，这个人到现在我们还希望知道这个人是谁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告诉你，神的呼召是有他的目的的。圣经里面讲到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在教会里面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神迹奇事不够？为什么？因为这里讲到，等到以色列的国民全都过去约旦河，会不会是教会在等我？我算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弟兄，我只是有时候来聚会，没有来聚会。弟兄姊妹，和尚那教会在等你，等你，好让整个教会一同过约旦河。阿们。求神复兴我们，求神激动我们的心，我们不要在那里做一个软弱的人，要别人去抬着。真的，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啊，我们花点时间看耶稣要再来究竟怎么样啊？很快的过一下。今天的环境，2022年。或者说犹太历5782年，它整个我就没有时间讲哈，它的主要的主轴信息是 building the house， 是建造房子。今年的主轴是建造房子，所以我很感谢主，神给我那些圣经说，因为根基建造在磐石上面，跟今年的主轴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要建造，我跟你讲，这是第三次机会。为什么中文9月6号是犹太新年，元旦是阳历新年，再下2个礼拜吧，是农历新年。要是你3次都没有听到这个信息，你没有震动，没有起来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一年的命定就要错过去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一年的里面，建造是什么？建造你的个人，建造你的身体，建造你的家庭，建造你的教会。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顺着圣灵的风走的时候，叫事半功倍；我们逆着圣灵的风走的时候，叫事倍功半。所以为什么外面雨淋水冲风吹，我们撞击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虽然有的房子是会倒塌的，可是在于根基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环境啊，我真的讲，疫情的蔓延，很多战争在布局了，很多的气候有巨大的改变。最近我们有几个弟兄在一起讨论，我觉得台湾很需要的叫做碳中和，因为将来这个碳，2023年全世界要收取碳关税。全世界，所以像鸿海、像台塑、像台积电，都跟下游厂商已经发出他们填充的这个单子了。 你们的碳足迹是多少？我从来没听过什么是碳足迹。所以弟兄姊妹，职场有很多商机在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得到，因为这个很多的经济要疲弱，但是神的经济，神国经济要起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去查，好好的查启示录啊。最近这半年，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就启示录查完，我们就查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查完就查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查完，现在又回来启示录，这样在第二轮的阶段。为什么？因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去把它当作平常。因为这里讲到洪水以前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念，来，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弟兄姊妹，为什么把人子降临这句话把它凸显出来？假如说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 stop， 停在这里，这不过是过去历史的记载。可是马太福音讲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们要小心，我最怕的事情是不知不觉，后知后觉至少比不知不觉好多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先知先觉，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查启示录？希望我们查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要看但以理书？为什么要看撒迦利亚书？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创造，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一大段时间讲神的救赎，我们也很清楚，可是我们究竟对神的国度有了解有多少？我们都嘴巴都说国度国度，什么是神的国度？启示录里面讲到神的国度，启示录讲到耶稣的再来，启示录讲到神的审判，启示录讲到神的公义。我们这些不了解的话，到时候真的不知不觉，你看了以后你会警惕，你会害怕。同样今天的环境，我不在这边多说啊，这是我从去年2020年的1月22号那天，当 WHO 开始宣布全世界开始计算疫情的生病跟死亡的数字，我还有一个是全世界十大 GDP 的国家，他们每天他们的生病的我都有统计的。弟兄姊妹，职场是需要用数字说话的，不能用感觉说话的。你看这个数字你就害怕，为什么？因为2020年的12月11号 Johnson & Johnson 跟 莫德纳他们的疫苗被授权，紧急授权核准了，所以从2020年的12月11号开始有疫苗可以打，到2021年去年的11月30号我做了一个统计，到今年的1月15号做一个统计，我的结果是什么？没有疫苗的时候，平均有324天，每天平均生病22.06万，每天死亡5,100个人。从2020年12月11号以后，一直到11月30号那天。为什么到11月30号那天呢？因为那天 Omicron 开始很嚣张，所以到那段时间354天，平均每一天生病54.02万，有疫苗生病的人数是两倍多，死的人数也是两倍，人打疫苗了可是居然没有用。然后接下来从打 Omicron 出来以后，这45天，一天的病是128.6万，死减少了，可是生病越来越多，这什么意思？我觉得真的是变成恶性感冒吗？真的是变成一种流感吗？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会不会有新的变种？有人说打过生过病以后就不再被感染，至少我碰过几个生物学家说 no， 为什么？因为它的变种来得太快。我们每天为什么打？每年要打流感，因为每年的流感，因为从一个大数据去分析未来流感的这个趋势，新冠病毒 变种来得太快，来不及。所以究竟是怎么样啊？我们在想到极端的气候、频繁的地震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办？求神帮助我们，要数算日子，不只是数算我们活的日子，我们现在开始数算地球剩下来的日子。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开始求神刺激我们。神造我们是有命定的，神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阿们，阿们。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命定我们得儿女的身份。阿们。这两个是 double protection， 是两个保证。那我们有什么惧怕？来，不来看看神所爱的世界变什么样子呢？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有智慧的心。那么今天的预备什么？其实今天的预备其实是很简单。我们一起念这三段圣经来：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姊妹，我在这边有一个小节，这个节是什么？第一个，有歧视发生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抱怨了，在约旦河边没有抱怨了。所以在这里彼得前书，彼得告诉我们说不要发怨言。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发怨言？不发怨言简不简单？其实不简单、啊、我们很会抱怨的。阿们吗？阿们吗？我们很会抱怨的。如果有人讲说你真的不抱怨，我觉得你可能也没有脾脏，没有肺脏，因为有脾就有气，有肝就有火，所以你可能没有脾脏了，你没有肝脏了。发脾气抱怨是人的本性，为什么？因为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样不发怨言？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浸泡在生命树的果子里面。我要自洁，自洁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我们都还有一段时间要活。亚伯拉罕99岁，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做完全人。”所以我们的自洁是一个一直往上行的循环，不是说我今天自洁我就洁了。但是你不自洁你就不自洁，但是你如果自洁的话，你就一直往上面的循环。你要相信神给你的预备，你要相信教会给你的带领，你要相信灵修里面小组的建议，你跟着这个群体往前走的时候，因为这一条路你向来没有走过。所以为什么神在世上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们一起走的时候，神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阿们。所以我们要跟着约柜走，约柜要一面走一面小心。弟兄姊妹，今天我真的很难去分析，你跟着教会走你都不害怕，一天到晚抱怨，一天到晚埋怨，一下讲牧师这个，一下讲师母那个，一下讲小组长这个，一下讲长老那个。我告诉你，要是你用反手摸约柜的话，你要被击杀的。今天约柜在哪里？约柜在教会。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这种思维看见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要是教会完美的，耶稣就不用再来了，只要让大家都去那个教会就好了。没有一个教会完美的，但是因为没有完美的里面才能够盛装我们这些没有完美的人啊。有一个人讲说，我要去找一个完美的教会，牧师跟他说，你找到以后你千万不要去。他说为什么？因为你去了以后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说，主啊，我们真的怎么这么难，怎么预备呢？其实这是上礼拜的事情。 我在预备祷告的时候，神突然让我想到，他就是你每天的祷告。我不知道多久以前，应该差不多快十年了，应该是2016-17的时候，也有十几年了。我有机会在一个工厂里面在上班，所以每天我在外面要走路，要走40分钟左右，然后我就一面走路一面祷告，一面走路一面祷告。后来不知道走到多久，我真的忘记了，我就神就给我感动说，你看启示录都有七重的阿门颂，那如果有七重的赞美，你的七重的感谢赞美在哪里？我挤不出来，所以我不知道用多久的时间，我就开始说，是啊主啊，我的七重赞美，我七重祷告是什么？神给我看到感谢赞美敬拜能力尊贵权柄荣耀。我每天后来就用这七个感谢，圣经里面没有找到，但是我自己就神就给我感动，就是感谢赞美敬拜能力尊贵权柄荣耀。我每天就在那里祷告。是上个礼拜我讲说，主啊，当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神说就是你每天的祷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如果不用感谢，其实感谢就是随时随地在神的面前来感谢神，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你救我的眼免了流泪，你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我今天活在这个时候，我就有可以感谢的。当我们感谢，我们就开了，我们的心就开了。圣灵说，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就开了。没有感谢，你的心是不开的。你感谢多了，感谢多了，感谢多了，感谢是为我自己来感谢。那开始赞美，赞美，赞美，赞美什么？因为神的本性来赞美。神居然看顾我，这么伟大，神居然爱护我，神居然照顾我的家庭，感谢感谢，然后就敬拜。敬拜是什么？敬拜是因为也不是你，也不是你的环境，而是神的属性，你来敬拜他。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宝座是他儿女的赞美所围绕的，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里面，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要敬拜，启示录里面都是一些所有的都是敬拜，所以从感谢到赞美到敬拜，就进到神的宝座。然后当你在持续的敬拜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当耶稣复活，他升天，叫门徒有10天的时间在那里祷告，他们在那里祷告，同心合意的当敬拜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圣灵降临，能力就出现了。今天我们需要能力，就我们在敬拜的里面，神的能力就出来，不是我们，能力是圣灵出来的。当圣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教会有尊贵，我们的服事有尊贵，我们的工作有尊贵。这尊贵也不是我们来的，因为我们的里面盛装的王的荣美。有一首歌叫做《我以神永远的爱来爱你》，因为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尊贵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王的荣美，所以当我们羡慕那些尊贵的人，这些都不是可持续的尊贵，但尊贵的人里面有王的荣美。当我们有王的荣美，王就是有权柄，阿们，王就是有权柄。我们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要说我们要服从权柄，我跟你讲，越讲越服从权柄，我越不服。但是如果王的权柄，王的荣美出来了，王的权柄就在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王的权柄，我们就开始做一个仆人式的领导。耶稣讲到，你们中间要做大的，一定要先做小的。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神完全的荣耀。我最近一直很大的感触，我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换句话说，当神给我们他的旨意，神给我们他的命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世界。那时候既然没有世界，就没有时间。神在没有时间的里面，就蕴藏我们的生命。 直到把我们放在我们妈妈爸爸妈妈一起的肚子里面，然后我们在时间下面生下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有生的年日，在时间还在运转的里面，求我们心跟神有一个尾声，只要我活着，我不停息地跟随你，只要我活着，我不停息地敬拜你，只要我活着，我不停息地侍奉你。因为到有一天，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话，到有一天我们就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当我们站在上帝宝座的面前，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看到的是神永远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是为你的荣耀而被造的。主啊，这荣耀是要彰显在这个世界上。主啊，为了你所创造的世界，主，求你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火烧的心，就把你的恩典跟我们周围的人传说。主啊，你要做奇事在我们中间，你要有神迹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看见，哦，主啊，真是很轻省的，因为你的担子是容易的，你的轭是轻省的。主，我们要很轻省的跟我们周围的人见证你的荣耀，让这些被捆绑的灵魂早日来归向你，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主，我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圣名，我来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活出主你给我们的梦想。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